事情啊。第一个是这个上礼拜五这个Apple 的 iPhone 5啊，这个推出来了，然后这两个礼拜报纸都一直在登哈、iPhone 5是最成功的商品，因为它在公布接受订单以后48个小时已经收到了200万个订单，这个是打破世界的记录，所以这个是很成功的。这个我们旁边的 Apple Computer 也是一个世界上现在最成功的一个公司啊。然后前两天我又看到报纸上有登一个哈，他是说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人，他说是这个微软公司的 Bill Gates 哈，因为他的身价是400亿美元，又把成功跟数字连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这个礼拜还是继续的我们这个月的宣道月啊。所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啊，如果我们照这个定义啊，就是成功跟数字连在一起的话，那我请问大家，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宣教师是谁？大家有没有答案？保罗？耶稣？好、哦、可能大家会有点诧异哈，其实是约拿啊。约拿，我们今天就要看这个约拿书的一段哈、啊。我为什么这样子说哈、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圣经的还没有翻到也没有关系，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约拿书的第四章讲说，这个尼尼微大城中间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人之多，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大概是teenager 之下，就是不能够做一些道德上面的判断，大概是10岁以下的孩子。在这个大城里面有12万10岁以下的孩子，所以这个大城总共我想大概有30几万的人啊。然后约拿是在那边宣教了3天，他宣教了3天，让30几万的大臣人人悔改啊。我想这个比这个 iPhone 的这个 iPhone 5的成功率不小于他哈、啊。耶稣传了3年啊，可是我不晓得有没有30万啊。这个保罗也是建立了很多教会哈、啊。可是我刚才的问题是，用这个数字上来代表成功的话，其实约拿是一个最成功的宣教师。再回来讲到约拿啊，我不晓得大家对约拿的印象是怎么样啊？我记得我小这个以前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问他说约拿是谁，他马上讲哈、啊，约拿就是被那个大鱼吞到肚子里面的那个人啊。所以这个大鱼把约拿吞到肚子里面的事情啊，每一个上主日学的小朋友都知道。那其实我们大人对约拿的印象大概也都是这样子哈、啊，就是约拿在鱼肚子里边3天3夜啊。其实也不能不怪我们哈、啊，因为耶稣曾经也这样子讲哈、啊，除了约拿在鱼腹中3天3夜的神迹以外，你们这个看不到什么其他的神迹哈、啊。所以耶稣也是这样子。那其实哈、啊，我每次想到了约拿哈、啊，我就想到了一个这个几年前这个迪士尼很出名的一个卡通片哈，就是 Nemo 哈 ，Finding Nemo 哈 ，Nemo 是一个小丑鱼哈，这个小丑鱼被这个鲨鱼在大鲨鱼在追哈，也是要将近要吃到它的肚子里面去了哈。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约拿的印象到底是怎么样哈，到底是他一个成功的宣教士呢，还是他一个被鱼吃到肚子里面的人啊？今天我们要来讲约拿呢，我想叫让大家再回想一下哈，其实我们每一个对人的一个印象跟这个人的本身常常是有些差距的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其实我们家有订报纸哈，订一个英文报，圣何塞 Mercury News 啊，我常常每天看报纸的时候都不禁会翻到这个 obituary 哈，就是讣文哈。我不知道大家看报会不会看讣文哈，可是我每次看报大概都会瞄一眼讣文看哈，其中有的时候也会稍微仔细的看哈。 我养成习惯了，后来我想说我为什么会看这个哈，其实我在想的时候可能是有个原因哈，我要提醒我自己，其实我的生命是不是我掌握的啊，所以我要常常存着感恩的心，我要也要存着一个警醒的心，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了啊，这个是提醒我自己的。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看他，我有时候一个礼拜总是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来看看符文里面到底是写什么事情哈，然后我就会想到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啊，那我就想到了读约拿书和我们对约拿的印象跟约拿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上礼拜一在这个Mercury News 上面登一个符文哈，就是这张纸哈，中间有一个人叫做 Robert Street 哈，这个人他的符文里面很长一段写啊，他是一个 Wind Walker 啊， Wind Walker 就是如果大家去这个 Air Show 哈，就是那个飞行的这个展览的时候，你就知道有时候有一个双翼的飞机飞得很慢啊，有一个人就是站在飞机翅膀上面，好跟着那个飞机在天上飞，大胆的人呢哈，有的人他还可以走啊，他从飞机的这个翅膀上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这个叫做 wind walker 哈。我为什么会看这个人呢哈？因为这个人是这个103岁过世的，是非常的长命哈。wind walker 是一个很冒险的人哈，他要活了103岁啊，这就让我想到啊，因为我是开飞机的人哈，所以我们在开飞机的人中间有一句话哈，英文的话我念给大家听哦，好再跟大家解释哈，他说。There is old pilot 哈，说有是老的驾驶员，飞机驾驶员哈。And there is a bold pilot 哈，就是有一些冒险的飞行员哈。有的飞行员是老的飞行员，有的飞行员是冒险的飞行员啊。But there's no old bold pilot 哈，没有一个老的冒险的驾驶员，为什么啊？因为那冒险的驾驶员都已经摔死了哈，所以 there's old pilot, there's a bold pilot, but there's no old bold pilot 啊，所以这个人很奇怪哈，他又老哈，可是他又很冒险啊。你看哈，就是我想说，我们对这个人的印象，一看到说这个人是冒险的，然后他又是老的，就跟我们的印象分不出来哈。其实这个符文上面又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写说。他以前是一个 wind walker 啊，他是在特技表演的时候在飞机上翅膀走路的那一个人。其实我仔细的读了以后呢，我就发现哈，其实不是哈，他的生命中间有非常短的一段时间是在做这个很冒险的事情。后来呢，他做了这个这个售货员呐，他有做过农夫啊，他有开过巴士啊，哈，其实他这个人的生活是。有很多很多的经历，但是人家记得的就是他那个时候的那件事情。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哈，好，就是其实这个约拿在鱼肚子里边，好，这三天是他一辈子里边的一段的事情。然后我们对他的了解也可能大部分是这个。那其实我们今天会想想，可能是不只是这些哈。这个约拿书呢是一个小先知书哈，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好，我就跟大家讲哈，在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诗篇之后，你再往下翻就是翻到大先知书，再往下翻就是翻到小先知书。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五本就是约拿书哈，所以约拿书在旧约比较后面的哈。约拿书是一个先知书，但是一个是蛮奇怪的先知书哈，因为先知书大部分都是讲说耶和华。说了什么话要来教训老百姓，一些什么话就是有神的话要先知来传给老百姓的哈，这个大部分是这个以色列和这个犹大两国的哈。约拿书是非常不一样的哈，约拿书基本上是一个故事哈，他没有神直接讲说要先知讲什么话的这些哈，是一个故事，所以连小朋友都很熟，我们也很喜欢看哈，这个非常有戏剧化的一个故事。我们好在看约拿书的时候，好像是一个约拿的一个回忆录里面的一章哈。那所以约拿书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弟兄姐妹一起看来一遍，一起分享的啊。我们今天只看约拿书的第一章一到十六节，一到十六节。如果大家现在应该翻到了哈，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哈？我们一起来起印的方式来念，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念双数节。约拿书啊，约拿书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请大家念啊。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上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掷铅，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掷铅掷出约拿来。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因为海浪越发翻腾。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靠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我们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来仰望你。主啊，在约拿的身上，主啊，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把底下这些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啊，约拿是这个先知的名字。我们都知道啊，以色列人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哈，每一个人取的名字都有他的意思哈。约拿的在这个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鸽子，好，鸽子。你会觉得很奇怪哈，我们这个其他的很多的先知哈，像以利亚、以赛亚后面都有个亚哈，这个亚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哦，都是很大的名字，都是跟那个。跟很伟大的神连在一起啊。约拿他是鸽子，鸽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鸽子在这个犹太人的观念里边哈，是一个很蠢的鸟哈，鸽子很容易受到了惊吓，它这个你接近它，它就吓得赶快就飞了哈，它常常飞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哦。我们家后院就那个 California Dove 哈，有那个加州的那个土鸽哈，坐在那边。有的时候我去后院去整理院子的时候，那个鸟一下子它飞，有时候就会撞到我们家的玻璃上面，它真的很蠢的哈。然后这个鸟鸽子也是不值钱的哈，那很奇怪哈，一个先知他的这个名字是好像是这么普通，好像又不很雅的名字哈。所以我就刚才讲说。哦，这个读到的约拿就让我想到的尼摩哈，就是那个小丑鱼哈。不管是怎么样哈， 他是这个北国耶罗波北国王的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那个时候的先知啊。我们如果查一下参考书就知道，这个耶罗波安二世是在这个西元前大概780年到740几年的先知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以色列的北国哈，在公元前722年就被亚述灭亡了啊，所以这个先知是在这个国家灭亡的大概是前30年到40年的时间，他当先知哈，他看到这个国家逐渐走向灭亡的一个地步哈。我们刚才念到说，神要他去尼尼微大城去哈。我们也知道啊，尼尼微大城就是亚述帝国的一个大城啊，最大的一个城市。先知啊，我们知道先知是跟神是非常亲近的哈，所以我在想，先知看到的历史，还有他们的这个眼光和角度都比我们长哈。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以色列犹大都渐渐的感觉到这个亚述帝国的渐渐强盛已经渐渐的威胁到他们的国家。这个约拿的先知应该更清楚哈，这个我就举一个例子哈。约拿在这个地方听到了神要他去尼尼微城去宣讲这个悔改的一个信息，就好像有一个中国人哈，在这个1920年代啊，我们知道这个9·18事变，我们刚刚才有这个纪念9·18事变的，好像是89年还是90年的一个周年哈。好像在这个抗日战争前面的4年和5年的时间，有一个中国人，他被神差遣到日本的东京去做宣教士。那你若是那个中国人，你愿不愿意？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哈，这是约拿是很不愿意去的哈。啊，那所以这个第一章我们刚才念的这16节，基本上是一个人的意志，一个约拿，他一个先知，他有他自己的国家意识的一个背景啊，他有那个爱国那个心，他有他的意志，他是一个主见很强的人，然后呢，他跟神的主权，他跟神的呼召有一个斗争啊，有一个角力的一个过程。同样的哈，这个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不禁用我的一个习惯哈，就是我们看故事的时候就用人物来看哈，从不同的人物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的内容和发展。首先一个，我们来看约拿这个人啊，约拿这个人呢，他在圣经上是怎么样形容呢？第一个，我们看到哈，约拿是一个有行动的人哈，因为神说约拿你起来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三节说约拿就起来啊，所以他起来了，但是圣经上说他却起来。一个有行动的人不见得照着神所吩咐他的去做啊，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是一个对比哈。我们看到呢，又有一个对比哈，神叫他往尼尼微城去，他呢却起来逃到他斯，不但逃到他斯呢，又下到约帕哈，这个不先下到约帕要逃往他斯啊。我们知道尼尼微啊，这个考古学家已经大概找出来他的地理位置哈。尼尼微城大概是在这个底格里斯河的河边，底格里斯大概是在这个就是这个中东的两大河的旁边哈，大概是在现在的伊拉克的附近哈，所以这个在以色列呢是算以色列的东边哈，是蛮长的一段距离的一个城市啊。然后他要往他斯去哈，这个他斯呢是在大概是在西班牙的一个城市啊，西班牙我们知道是在这个欧洲西欧的最旁边一个哈，它在过去就是一个就是大西洋哈，一东一西哈是完全反的方向，好，所以他是不但是不顺服， 而是往神要指使他的反方向去走。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中间的一些对比哈。这个第二节说，你要向其中的居民呼喊。什么是先知啊？先知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传道人，好像我今天在主日讲台上与大家分享信息一样，我们要来呼喊啊，我们要把这个神的话给弟兄姐妹，给世人听到，来呼喊啊。那这个约拿做的是什么呢？他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他去躲避哈。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传道人见人就躲的？哦，这个人怎么去传道啊？是不是？哦，他就去躲。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哈，约拿这个人他是有行动，他也蛮有决心的哈。他付了一些代价哈，他这个第三节说，他给了船架上了船，给了船架上了船啊。我们在这个历史上就知道哈，从这个约拿大概是这个加利利人哈，跟这个耶稣在传道那个地方是蛮像哈，跟彼得约翰的老家是蛮像的哈。从加利利要到这个他斯哈，连要先走一段陆地，然后再要坐船哈。这个据考古在当时至少要花一年的时间哈，一年的时间要花一年的旅费啊，不少钱啊。所以这个人是蛮有意志力的哈，他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把他的这个一辈子的积蓄都用了差不多哈，但是要花一年的时间去躲到这么远，我其实是蛮佩服他的啊。可是圣经上怎么样讲他呢哈？圣经上有几句话哈，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不太读得出来哈，但是如果你懂一点希伯来文的话，你去读希伯来文的时候，你就会这几个字会特别的突出哈。什么字呢？就是吓到哈，吓到。我们第三节说他吓到约伯哈，吓到约伯其实就是说往南走的意思哈，往南，他这个是大概是西南往南走哈。我们说是这个往北是往上，往南是往下哈，这个是下。然后呢，我们又看到哈，他又上了船哈，上了船，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从陆地上下到海上，所以从北面下到南面，从南面下到陆地上，下到海上。然后第五节呢，约拿已经下到了舱底，他再往下，不但在船上，他还下到了舱底，他在躲在舱的底下。然后呢，这个十五节哈，约拿就被抛在海中，他就被丢下来，丢在海里，又往下了哈。那在这个约拿书的第二章的第三节哈，他说这个是一个约拿的祷告，我们今天虽然不讲哈，但他说这个，你将我投下深渊，又在海底里边的最深的地方的深渊，是吧？这个就是约拿他的光景。一个反抗神的人，一个不听神话的人，他的一个光景就是下下下下，他一直往下走，他的路程一直不顺利，他的人生一直走下坡。所以啊，这个我们要想想啊，我们跟神啊，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挣扎，我们跟神都有一个征战。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来说，什么是神的诫命让我们最难过的，让我们觉得不可能的？神的什么话让我们觉得良心不安，或者是让我们觉得我一辈子也不会做这种事情？如果我们像这个约拿这么意志坚强，就非要躲，躲得远远的，躲到了船舱最底层，而且是什么呢？在昏睡。哦，这个我们刚才这边这个圣经上讲的非常的 描述的非常的写实哈，海浪越发翻腾，哇，那个浪大的不得了啊！这个船长和水手哈，这个一辈子，在海上讨生的人都已经怕到不行了哈，说我们这个船马上就要翻了，我们这个约拿老兄哈还在船底下睡觉，而且不但睡觉，叫做沉睡啊，睡得死死的啊，这个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哪里有这样子能耐哈，我看有些书说他一定不晓得吃了什么药哈，但是这个哈沉睡其实就是以这个逃避的一个表现哈，一个属灵上的逃避的表现，这个人已经麻木了哈，世界上再大的风浪，神怎么样的作为都叫不醒他哈，这个其实是我们要想的啊，他沉睡，他逃避他做先知的责任，他躲在那边不讲话，非要讲话的不可的时候呢，他也不讲重话。你看他在这边讲哈，他们问他说你是做什么事的、啊？他说哎呀，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这个其实是非常轻描淡写的哈，我是希伯来人，好，就好像说我是中国人，他说我是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的神，好，那就今天好像就说我们跟人家讲说，哎呀，我是基督徒，就停了哈，就不讲了，底下就不讲了哈。他这个先知要把这个神的信息讲给人家听了，可是他不讲了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看约拿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想想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我们自己啊，什么是我的尼尼微，什么是我的他斯？尼尼微是一个忠心，一个这个顺服神的一个地点啊，一个他斯呢是一个基督徒逃避的城市，是一个基督徒反抗躲避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想想啊，你的尼尼微是什么，你的他斯是什么啊。因为我们在讲台也没有时间哦，我希望大家真的把这句话好好的听进去啊，你回家以后你好好祷告啊，你把这个话写下来哈、啊、你想想你的尼尼微是什么，你的他斯是什么，写下来，不必跟我讲哈，我想神是会知道的哈。我们不听神的话的结果，其实跟约拿也是很像的哈，就一直往下坡，一直往下走哈。我听到了在教会里边，在这个跟关顾牧养同工有一些交通的时候，我就说非常的难过哈，因为觉得。有的时候很想帮助一些弟兄姐妹啊，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苦哈、啊，在这个人际关系上面的苦恼哈、啊，好像是夫妻不和啊，好像是子女啊，好像是工作上的很多的人际的问题哈、啊。那我觉得我并不能说这个都是我们躲避耶和华的结果哈、啊，可是我总是觉得我们如果不面对自己的话。我们不在神的面前面对自己的话，这些事情很难解决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啊。好、哦，我的家庭的环境是怎么样？他的家庭环境是怎么样？我讲什么话，他讲什么话，他怎么不听？永远是没有完的、啊。只有在神面前的一个谦卑，只有在神面前的一个顺服，我们才能够解决到我们的问题啊。然后在主权上的挣扎，我们有很多的挣扎啊。我们很多的事我们都在计算啊，这个很感谢主，我们前两天礼拜五的晚上短宣队在这边分享哈、啊，啊那个许多的弟兄姐妹在分享说他们参加短宣的过程哈、啊，傅凯瑜在我们的当中他也在讲哈、啊，我们好像都有理由哈、啊，好、啊、这个不方便那个不方便啊，我们有这个那个，但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呢哈、啊，我们常常。就在增长啊，啊，那我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上礼拜 Hans 威尔汉在我们中间用路加福音第九章讲哈，他说神有呼召，神有给我们能力，神有差遣，神要我们的就是一个行动。我觉得行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其实常常是缺乏的啊。我再讲一个例子啊，我们礼拜五晚上啊，这个聚会完了以后，我们的福音的事工跟长老们跟这个关顾的同工有一个开会哈，我们把那个我们教会的福音的朋友的名单上一展开哈，我们就发现好多福音的朋友，我们不要说我们到美中去短宣了，来我们教会门口，进入我们教会门口，我们收集的名单就已经长到几百个人了。但是就像丁宁那天晚上跟我们分享的哈，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我们实在是照顾不过来啊，我们实在是没有这么样的同工啊。所以我觉得约拿他有一个呼召，我们今天在库布丁诺这个地方，神对我们也有一个使命，也有一个呼召，至少说来我们教会的一些福音朋友，我们应该付出一些吧。好，所以我们的尼尼微好不见得在很远的地方，说不定就在我们教会的门口。好，但是我们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呢？这个是我们在约拿的身上是值得我们思想的。好，第二个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啊，耶和华呢他说什么话呢？他说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神说尼尼微城中间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哎，这个其实对耶拿来讲他是非常的明了哈，因为这个我们读了历史书就知道哈，这个亚述人是非常的残忍哈，亚述人这个他们的这个陆军哈，快得不得了，他们就是骑马哈，到了那一个城的人就把那个城的人都杀光哈，好，你只要投降的人哈，他就让你活下去，你不投降的人他就把那个城的人都杀光哦，又快，那个马匹又快，战车又尖，好，非常非常残忍。对希伯来人来讲呢哈，这个又是一个信仰多神的国家哈，然后他们这个宗教仪式上的这个道德伦理的败坏实在是惨不忍睹啊。所以在这个在这个对约拿来人来讲，要在这个地方传福音简直是不可能啊，简直是太让他受不了了哈、啊。但是神说他们的恶达到的面前啊，然后神后来是怎么样对付约拿呢啊？神就起海中起了大风啊，然后狂风大作，船几乎要破坏，然后海浪越发翻腾。这个中间又有一个字哈，是一个很重复的字哈，就是说这个耶和华使海起了大风哈，这个耶和华使海起了大风，这个使原来的意思啊哈，就是丢的意思哈，就是这个射这个矛哈，射这个箭是很用力的丢，很用意的丢下去的意思哈，所以这个丢是这个意思哈。然后这个起了大风是耶和华的愤怒的风起来哈，然后就是说这个后来这个船上的人直牵哈，这个直牵也是 hurl 哈，也是丢的意思哈，也是很用力丢的意思哈。然后这个约拿被抛在海中哈，这个抛不是说这样子哈，也是用力的把它这样子把它丢掉哈，啊，所以这个也是很用力丢的意思。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丢着这个意思哈，就是耶和华的审判的手在尼尼微城人的身上，在约拿的身上。有时候我们觉得神为什么这么凶？啊，这些跟约拿同船的人实在是很倒霉，对不对？他也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跟约拿在那边翻腾呢？啊，神为什么是这么凶？但我问大家，你有没有看过人做这样子的事哈？其实我以前很喜欢啊，你有没有这样子做过？ 这样子，这样按一下，弹一下，按一下，弹一下，这是什么？按蚂蚁啊！啊，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哈，常常在图书馆读书，啊，读了一两个小时以后就读得很疲倦哈，就昏昏欲睡，想睡觉，就想外面去走一走哈，走走就没事，没事做，然后我有一个不知觉的这个提劲的方法哈，就到外面的这个院子去找一个地方，看到蚂蚁哈，就这样按一下，哎，我看到旁边的蚂蚁，哎，就绕了圈子走了，然后我就哎一弹弹掉哈，然后啊第二个蚂蚁又走到同样的位置，哇，好高兴，就按一下，在那。过了五分钟之后，我的精神就来了，又去念书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子按蚂蚁这么轻松的话，神要来按一下约拿，比我们这样子做还要轻松啊！神为什么要起了大风，那个船要沉不沉，折腾了这么久呢？为什么？我想是在等约拿的悔改。好，我觉得哈，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如果认识神的话，我们要知道神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看到神他自己的审判临到世界上的人。啊，彼得后书这样子解哈，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贪言，其实不是贪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不是在爱蚂蚁，哈，神是等着我们悔改。其实啊，我觉得约拿啊，他是非常清楚神的心意的人啊。他为什么这么难到这个尼尼微城去传讲悔改的福音呢？因为他知道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悔改。约拿最怕的事情是什么？最怕的事情就是那些亚述人悔改了。就像我们现在这个钓鱼台事件哈，看到日本人就有气哈，你要到日本人去传福音哈，我实在是很难咽下去这口气哈。约拿是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先知哈，可是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看约拿书后面的几章哈。但是约拿是成功的把这个城的三十几万人都让他们悔改了啊！神大大的用他，神用了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先知，神今天可不可以来用我们呢？我们有时候认为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是没有什么见证的，我在属灵的路程上面是常常有失败的，但是没有关系，弟兄姐妹，神有办法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船主和船上的水手啊。你会觉得我每次读约拿书的时候，就觉得约拿书实在是很精彩哈，因为它充满了对比，它充满了讽刺啊。约拿，我们是在左看右看就看不出来他像这个以赛亚哈和以利亚那个大先知哦，讲一个话，哇，大家都怕得要命啊，大家都听了。约拿不是啊，约拿被谁教训啊？他被外邦人教训啊。我们仔细来读读看哈，啊，我们看看这个这边提到哈，说第六节，船主到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什么是这样呢？他在那边睡觉，其实神都没有吵醒他，这个船主去吵醒他了，你这个沉睡的人啊，被外邦人来提醒，被外邦人来指责。然后我们再看第十节哈，这些水手们大大的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 哦，原来这些外邦人啊，这些水手啊，这些不认识神的人，这些拜假神的人啊，听到了约拿说，这个耶和华是创造那沧海旱地天上的神啊，他们拜了很多神，这些神都不是创造沧海天地的神啊。原来约拿的神是可以使大海平静，也可以使大海的狂风大作的一个神。所以他就来问约拿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让你的神这么发怒啊？有时候啊，你会觉得神有时候用一些人来跟我们说话啊，说得我们很不好意思啊。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汉斯·威尔汉姆在我们中间讲一个例子啊，他说他在这个台湾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福音的聚会，他讲了几天的道啊，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原住民的这个村长就来跑他啊，他说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他还记不记得是什么问题？他说你讲的这些为什么没有一个，为什么没有人早一点告诉我们？哦，我记得汉斯在那边讲了以后他停了一段时间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听到的这个话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啊。我觉得就好像这些船上的水手在指责约拿一样啊，这些不信的人，这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在指责我们说，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告诉我们呢？这个是约拿他的信息要来带给我们的。好，我们来再来总结啊，我再回来讲到我们这个符文上面啊，约拿的故事到底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啊。首先一个我们要知道啊，约拿这本书的作者啊，我想最有可能性是约拿自己啊。好，因为约拿躲了，他躲在船上，他跑在船上，后来他跑到鱼肚子里面，他在鱼肚子里面祷告，如果不是他自己有谁知道啊，对不对？所以是他自己的啊。我问你啊，你如果要写自传的话，你是你写你的哪一段啊？这个人啊，他希望人家想到他是一个 wind walker 啊，他是很了不起的人，他可以在飞机的翅膀上走路的人啊。约拿他把他自己生命上最丑陋的一章写下来，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问大家啊，约拿书的这本书是写给谁的？在他写那本书的时候，他要写给谁看？旧约是写给谁看的？以色列人。所以这本书的读者原来是以色列人。约拿要传怎么样的信息？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可以到外邦人的身上。他自己失败了，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犹太人，今天以色列人还是不愿意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啊，约拿书在这几千年以后，犹太人还没有读懂约拿书啊。弟兄姐妹，约拿愿意把他自己当成那个尼摩的那个小丑鱼啊，来告诉我们他的故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读出来他故事里面的内容？他用他的生命来告诉我们什么信息？我觉得我读了约拿书啊，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教训啊，因为在这个上面我是非常的困难啊。那我记得我1988年来的教会啊，然后1990年代的年初，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叫李嫣如姐妹哈，她宣教士，她要到泰国去哈。那我跟李嫣如那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就认识，她是我的同事啊，然后又在教会，所以跟她还是有点熟哈。然后她要到 泰国去当宣教士的时候，他要去学泰文，他第一年去学泰文，我就蛮好奇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天安门事件才过不久，我这个民族意识还是蛮高的，所以我就去问李彦如，我说这个中国人这么多福音可以传，你干嘛跑到泰国去，还要去学泰文，这么远又这么麻烦，是为什么？其实这20多年我还在学，可是大家如果今天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这边中间有一个我们这个要支持的宣教士中间有一个叫 Scott 讲， Scott 讲他在苏丹，他是在一个非洲的一个国家向黑人传福音，他是我们的第二代，他是我们的第二代。这一点弟兄姐妹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不要讲我们的孩子这个不好那个不对的，其实我们有些地方可以向他学习。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的女儿她是在这个我大女儿已经大四了，她上个学期在学校她修了一门课，她那门课她就是当老师，当一个小老师，当什么老师呢？她当这个外国学生 international student 的老师，算是个 host， 算一个 ambassador， 就是说把这些外国学生来美国大学念书的做他们的朋友，教他们学校里边的设备，教他们美国的文化，来关心他们。他教了一个学期以后上学以后他回来跟我讲，他说哎呀，他爸爸你知不知道我们在美国有多么的这个神给我们多大的恩典在里面呢？这些外国的学生他们有多少的生活上的困难，他们都是聪明不得了的人，他们都是在他们国家里面顶尖的人，然后他要在这边受到这么样的这个生活上的调整适应和苦，所以他就开始对这 international student 非常非常有负担。然后今年开学了，他上个月开学了以后他就跟我讲说，爸爸我离开了我们学校的团契的小组，我觉得奇怪因为他在这个 Campus Crusade 他在那个团契已经3年了，他最好的朋友都是在那边，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开呢？他说我去参加一个另外的一个事工，就是向外国学生传福音的事工，他就讲一些他们做的一些事情，我想这是孩子，我不是说他有多怎么样好怎么样怎么样，他做的其实也很少，就是下课以后他团契的时间不去团契了，可是他花情愿花时间在这些外国的学生身上向他们传福音。我觉得这个是对你和我的一个提醒，我们的孩子愿意跨出他们的 comfort zone， 跨出他们所熟悉的环境去向外国学生传福音，去向外国学生服侍。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呢？我想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要来知道这个问题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性情的认识。我最近看了报纸照张杂志对这个钓鱼台事件也有一些想法也有一些回忆我就想到在这个日本人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让我们蛮生气的过了一段时间日本有个官员他曾经说了一个话他就说哎呀，这个是可能是有这个可能是有这个历史上面的事实可是这个是我是看英文报他说是这个是一个 collateral damage， collateral damage 就是说无可避免的附带带来的损害那意思是说打仗难道不死人吗？打仗一定会死人的嘛，所以这些人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哪个地方打仗不死人呢？基本上就是叫做 collateral damage， 就是说无可避免的附带损害。这个事情就让我想到约拿 中间的约拿书中间的神哈、啊，这个神是什么哈、啊？约拿的倔强和失败带来了这个船上的人的救恩，带来了尼尼微人这些残暴亚述人一个城30几万人的救恩。这个是什么哈、啊？这个不是日本人讲的这个 collateral damage 哈、啊，我叫做这个叫做 collateral blessing、哦、这个是神无可避免的附带的一个祝福。虽然是我们软弱，虽然是我们失败，但是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的神。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就是他的审判来到世界上的人。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回去哈，把你的尼尼微，把你的他思写下来。我们今天能够对神要记得，神是要把让我们把他的这个 collateral blessing， 把他无可避免的祝福要带到我们身旁的人。我们的总结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的题目就是借我是恩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约拿的生平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也像约拿一样，主啊，我们有不顺服的地方，主啊，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我们的意志能力，我们有我们历史上的包袱，我们有我们成长上的环境，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是蛮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你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你那个可怕的审判临到世界上的人。主啊，愿意你来使用我们，借我赐恩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